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New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many of the top-of-the-line Android devices sold in China are awash with spyware, harvesting an untold amount of personal data without notification or consent that could easily lead to persistent tracking of users and easy unmasking of their identities.
新研究显示，中国安卓手机充斥着间谍软件。新的研究显示，在中国销售的许多顶级安卓设备都充斥着间谍软件，在没有通知或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了难以计数的个人数据，这很容易导致对用户的持续跟踪并轻易揭秘他们的身份。
The study published by three experts hail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and Trinity College Dublin found that popular Chinese phone makers like Xiaomi, OnePlus, and Oppo Realme are collecting massive amounts of sensitive data via their operating systems and a variety of pre-installed applications.
这项研究由来自爱丁堡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的三位专家发表，发现小米、一加和 Oppo Realme 等流行的中国手机制造商正在通过其操作系统和各种预装应用程序收集大量的敏感数据。
The data is being siphoned to an assortment of different private companies, and the researchers worry that the devices...could send a worrying amount of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PII, not only to the device vendor, but also to service providers like Baidu and to Chinese mobile network operators.
这些数据被抽调到各种不同的私人公司。研究人员担心，这些设备可能不仅向设备供应商而且向百度等服务提供商和中国移动网络运营商发送大量的个人身份信息，令人担忧。
Considering the industry's close tie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e findings raise further concerns over the broader surveillance of mobile users in China and abroad.
考虑到该行业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这些发现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和国外移动用户的更广泛监控的进一步关注。
Overall, our findings paint a troubling picture of the state of user privacy in the world's largest Android market, and highlight the urgent need for tighter privacy controls to increase the ordinary people's trust in technology companies, many of which are partially state-owned, the researchers wrote.
研究人员写道，总的来说，我们的发现为世界上最大的安卓市场的用户数据隐私状况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并强调迫切需要更严格的隐私控制，以提高普通人对科技公司的信任，其中许多公司属于部分国有。
The study analyzed the operating systems of the three manufacturers as well a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se system apps and the servers to which these connect in order to provide users with the intended functionality. The researchers did not consider third-party apps in their research.
该研究分析了这三家制造商的操作系统、 以及这些系统应用和这些应用所连接的服务器之间的通信，以便为用户提供预期的功能。研究人员在研究中没有考虑第三方应用程序。
Researchers assume users were privacy aware, who opted out of sending analytics and personalization data to providers and choose not to use cloud storage or any other optional third-party services.
研究人员假设用户是有隐私意识的，他们选择不向供应商发送分析和个性化数据，并选择不使用云存储或任何其他可选的第三方服务。
The data being collected includes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cluding basic user information like phone numbers and persistent device identifiers like IMEI and MAC addresses, advertising IDs, geolocation data, and data related to social connections, such as contacts, phone numbers, and phone and text metadata.
被收集的数据包括敏感信息，包括基本的用户信息，如电话号码和持久的设备标识符，如 IMEI 和 MAC 地址、广告 ID、地理位置数据和与社会关系相关的数据，如联系人、电话号码以及电话和文本源数据。
The swaths of data harvested.Can easily reveal who is using a particular device, where they are doing it, and even who they are communicating with.
收获的大量数据可以轻易地揭示谁在使用一个特定的设备，他们在哪里使用，甚至他们在与谁交流。
In China, phone numbers are linked to an individual's citizen ID, which is tied to a user's legal identity.
在中国，电话号码与个人的公民身份相联系，而公民身份与用户的合法身份相联系。
All of the data being harvested is being done so without any user notification or consent, meaning users are unaware that their data is being collected, and they have no way of knowing how it is being us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研究人员表示，所有被收集的数据都是在没有任何用户通知或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意味着用户不知道他们的数据被收集，他们也无法知道数据是如何被使用的。
The data collection continues even when users are overseas, despite countries having different privacy and data handling laws, which should impact the way data is collected.
尽管各国有不同的隐私和数据处理法律，这应该会影响到数据的收集方式，但即使用户身在海外，数据收集也在继续。
Researchers found that data was even being sent when the devices lacked a service provider or when no SIM card was inserted.
研究人员发现，当设备缺乏服务提供商或没有插入 SIM 卡时，数据都被发送。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that Chinese communist authorities are collecting realms of data from the Chinese populace, but this recent study reveals exactly how Chinese phone manufacturers and third-party sites are actively pulling it off.
中共当局正在收集中国民众的大量数据。这并不奇怪，但最近的这项研究确切地揭示了中国手机制造商和第三方网站如何积极投入其中。
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我是李兰。今天是2023年2月15日，星期三。三年前，武汉病毒这一粒小红球感染了全世界，现在一颗大白气球则是飘向了全球。在日本强烈认定中共侦察气球入侵过领空之后， 乌克兰的上空呢也发现了六个气球。在俄乌战争僵持之际，气球的出现恐怕会搅动波兰。欧盟正在计划推出第十轮的制裁，包括对俄军的物资实施贸易限制。那习近平想要策应普京，恐怕会更加的困难。而面对持续将近一年的战争，俄国近来在太平洋以及波罗的海的频繁军事挑衅意味着什么呢？另外，随着美军打捞起中国间谍气球传感器，中共在地球临近空间的扩张野心也暴露在了全世界面前。纽约时报就点名说，中共间谍气球的幕后推手之一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艇科学家武哲。那今天有两位连线嘉宾，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恒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沈所长好。
好，谢谢。另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兼所长沈明士，沈所长您好。
主持人好，恒河好，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沈所长，我们先来看一下气球事件的最新的动态啊。美军它是已经宣布回收了包括传感器在内的中国气球上的这些关键的电子设备，但是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呢仍然坚持说中国气球的入侵是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而且还说要对美国的实体进行反制裁。那到现在为止，您觉得中国这个回应的方式您是如何评价？
我觉得中国态度它是抵死不承认气球是属于军方或者是官方刻意要针对美国的侦查。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的国内政治氛围如果承认了，那就会升高美中之间的对峙跟冲突。那在主观方面美国拜登政府跟中国我想都不愿意这个气球事件继续扩大，然后让整个事件的主旋律环绕在美中冲突。因为中国他现在希望能够减缓他的外交孤立的状态，也希望和缓跟美国的关系。那就拜登政府来讲，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俄乌战争准备要进行决战，然后后续的事件要怎么处理，所以现在也不是对中国发动这种攻势性作为的时机。那他也不愿因为这样就迫使中国现在就跟俄罗斯从好像近似同盟到时候变成同盟，然后在同一阵线上对美国发动一些攻势性的行动或者是甚至战争等等。那我想说就像跟新冠病毒的起源一样，即使全世界现在都质疑气球是来自于中国即使证据确凿，即使就是 FBI 调查以后证据确凿，中国也不会承认那过去在疫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也把这个疫情的责任推给到中国参加军事竞赛的美军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那目前发现这些气球到世界各地的气球，我想有能力进行这种全球征收的不外乎就是中国跟俄罗斯。那在俄罗斯在忙于俄乌战争的情况之下，我想也没有这个动机所以中国否认也没有用因为区域的国家都已经认定了这些气球都来自中国，而且是有企图的这个征收。那另外就提到反制裁或者制裁，我觉得对中国的几家气球公司或相关的公司进行制裁，它只是象征性的意义，那实质发挥的效果有限那因为各国从中国进口气球这些相关设备，我想应该业务量不多，那美国应该也是如此，就是经济上的依赖或者忽赖应该也不多。但是这样的这个制裁行动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因为习近平要求军队或者是各部门是敢于斗争勇于斗争，那在中国敢于斗争这种鼓励之下，你被制裁对他们来讲好像是给了勋章反而可能会得到升迁。像譬如说准备要担任国防部长的李尚福，他也被制裁，但是这种被美国制裁，但是这个制裁反而好像就促成了他高升为国防部长所以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是，您确实是拜登政府想要让这个事态降温我们从他在国情咨文上的演讲也是可以看出来。但是现在中共的这种回应态度，就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他还一直咬定不承认的这种态度，包括美国国内民意对拜登的压力其实也相当巨大。我们看到在气球事件之后拉斯穆森的民调就显示，就是美国人有将近一半的人是把中国定义为了敌国，而在之前呢其实这个数字还不到三成嘛。 那现在拜登就是在强大的民意的压力之下呢，他计划在20号要专门就气球入侵事件做一个讲话。那您觉得在未来，因为在讲话之后他很快就要去波兰参加俄乌战争1周年的这个会议嘛，另外现在也很多北约的这个防长也正在开会，而且马上周末也是慕尼黑安全会议，那各种就是欧洲的重要会议在欧洲举行，那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这次20号的这种讲话上他会怎么定调这件事情？
在气球事件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将调查的一些相关的结果跟40个国家分享，那当然他会有一些机密性的东西没有分享。那我想拜登他选择20号发表谈话，表示说根据过去的调查，他其实已经发现了一些脉络或一些真相，然后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然后慎重发表讲话。那比方说他调查已经有结果了，那我觉得谈话的目的主要有3个。第一个，要对中国宣示强硬的态度，表示说绝对不允许这个外国尤其是中国以各种飞行器入侵美国的领空。那第二个当然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问题，就是对国内宣示他强势反制的态度，而且绝对不会容忍任何的挑衅的行为。第三个，因为要去波兰参加会议，也表示说对盟国也会表明这个支持，或者是气球如果一样去侦察或侵略其他国家，他也会坚守这种战略保证的态度。那综合来讲，我觉得他的讲话内容应该是软中带硬跟上次拜习会有点类似，就用比较和缓的口气去警告中国不要试图改变世界秩序，也会表示说美国有能力处理中国任何的挑衅。那或者是基于美国的国内选举，会表达他怎么样成功的摧毁跟击落进入美国航空的这个航空器在内，美国领空的航空器在内，包含气球。那由于美国曾经跟40个国家分享情资那如果这个相关情资的内容非常严峻，那当然会引起这些参加会议的国家的关切跟支持。那尤其如果这个开会他强调所谓的领空的安全不单是俄乌战争或者是个别国家，它是整体的，那当然会强调对这个中国气球事件的关切，但是会不会指明中国对全世界采取这种侵略性的针尖的活动，我想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不会100%那气球事件虽然已经造成空防的新的挑战，那尤其是平流层，就是不同空层里面的平流层已经成为这种空权竞争的新的疆界，那未来各国它必须防范在这个区域里面的一些活动跟挑衅，那可能在国际法或者相关领空的相关的规范，未来可能要讲得更清楚。那主要目的是凸显这个会议谈论气球事件这个议题非常重要，而且美国要寻求北约各国的共识。那但是因为中国气球主要在印太区域活动然后刚才提到的在乌克兰出现的气球也未必是中国主导发射，即使如此，北约应该会跟随美国的步伐，就是怎么样防范这种间谍性的气球的威胁，怎么样防范准备，我觉得北约应该会跟美国采取同一个步调的。
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拜登在这次发言上可能会软中带硬那您觉得这会达到什么样程度？因为在国情咨文演讲上，外界就认为他不够硬，所以他之后接受了 PBS 的专访嘛，又表达了一下对这个气球事件的态度。那这回20号第三次对这个事件专门去定调的话，您觉得他会比前2次更加强硬吗？
当然强硬不强硬他有主观的印象那我觉得会比较客观的。他如果说坚决捍卫美国的领空，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美国领空，这是很非常正义的宣示性作为，但这个到底是不是强硬那我觉得强硬否应该是说，如果你入侵我的领空，我绝对会采取严厉的这个反击，或者是摧毁你任何进入那这就会比那个原则性的宣示会更强烈。但是我刚才也提到说第一个，如果有掌握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个气球是来自解放军，而且的确已经征收到美国飞弹基地的相关的情资，那拜登这个讲话内容就会更比以前更强硬。 因为已经很明确的，人家针对你战略目标，然后进行征收，而且已经进入你领空，那就会比以往的几次谈话会更强硬，而且甚至可能会警告，如果继续采取这样的措施，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或者是反击的作为啊？所以关键在于说，目前美国调查结果，这个气球它到底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媒体报道说，这个气球里面有一些这个英文标示的这个仪器跟设备啊，那可能要牵涉到说，这个是哪个国家卖给他的？那如果是美国卖给他的，那这里面就有一些很尴尬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在于这个气球目前调查的内容跟证据，如果的确是来自军方，而且你可以界定为它就是一种军事行动，那当然美国的反应就会很强硬跟强烈。
所以我们要观察看未来几天吧，情报界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调查结果披露出来，或者拜登在20号讲话的时候会不会给出一些调查的结果。那您也提到就是拜登很可能会寻求欧洲盟友的这种共识。那您觉得在这一回，因为周末马上慕尼黑安全会议就要召开嘛，各国元首啊，包括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外交最高外交官员也会去，那您觉得在这次会议上的话，欧洲国家会不会公开去谴责中共违反了国际法，来支持美国的这个对中共气球事件的处理呢？
当然在这样的会议它一定有它的议程跟主题啊。那议程跟主题如果针对气球事件它会列为主要的议程，那当然就会这个指向这个气球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是谁制造的，它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看到中国他目前的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法说服人的。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去参加的到底是会是王毅呢还是秦刚，他势必要面临这样各国的对他王毅啊。那如果王毅的话，他虽然经验很丰富，但是面对各国这样的这种谴责，他一定有一套说法。但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还是否认或者是这甚至说谎的话，是不会被这些国家所接受的。那事实上这些国家如果对他质疑，他也应该也不会期待说他会道歉或者是会分享一些这个真正的事实啊。那我想是一种表态，而且呼应了美国目前现在的做法。
也就是您认为可能欧洲盟友也会看拜登在20号的这个态度，就美国政府这几天的态度的回应去做一个响应的方式，是吗？
是的，我想可能在这样的会议当中，如果气球事件它是成为主题的话，我想其实很多国家都会呼应，甚至联合起来对中国发出质疑的。
对，起码现在我们是看到在印太地区啊，就是特别是这个亚太地区的话，日本是已经强烈的发出声音，认为就是说中共间谍气球从2019年起已经3次闯入了它的领空了。然后美日韩三国的外交高层呢，今天也是在华府会面之后就共同谴责中国侦察气球侵犯主权、违反国际法，等于是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态了。那随着这个中国气球，就是气球不断在全球被发现啊，那中共在地球临近空间的行动也是被披露了出来。像《纽约时报》就直接指明了，说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个飞艇研究员武哲，他就是一个关键人物。当时武哲在2019年其实就已经对大陆的媒体表态嘛，就是其实他又介绍了当时他在自己团队做的一个项目叫追云号，把那追云号飞艇送到了20000米的高空，而且呢还完成了全球的这个地球绕地球飞行的任务。那恒河先生，您对中共这个临近空间开发是怎么评价？
其实他们自己啊，武哲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了，就这块地方啊，现在是没有开发出来的，就是说在这个2万米到5万米这一段吧，或者是3万米，2万米到5万米这一段是没有开发的，所以他们是抢先开发。我想在这点上呢，中共可能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就是说他那个追云号其实很有意思的，追云号是从海南发射出来的，发射出来以后呢，它不是向西走，因为那个平流层的底层啊是从西向东走的，也就是说他们这次说的那个风把它带走了，它这个呢是从海南出来以后哈，由东向西走，实际上是逆着平流层走的，走绕地球转了一圈。
您说的是追云号是吗？
追云号，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所以中共对于争夺这个平流层的这个这个就是先进的技术和它的垄断地位啊，其实是花了很大的功夫。这个呢，对，其实呢，对这个各个国家来说的话，其实都是一个威胁，因为气球它有很多别的这个卫星啊什么没有的好处，它可以长期待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所以我现在怀疑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中共坚持叫飞艇嘛，那个追云号也叫飞艇，又在海南发射的，所以很可能哈，还真的就是，这个航空航天大学的这个研究所，它叫研究院，就是东莞研究院。很可能是他们开发的，这才符合。因为那个株洲的那个橡胶院呢，它是做气球的，它不是做飞艇的，所以动力方面它不是擅长的，这很可能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所以在同一个地方起飞。这个呢，我觉得美国呢可能也注意到了，因为这个气球起飞的时候啊，今天披露出来起飞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发现了，就是说它是跟踪跟得很紧的，就是监测它的气球的那个，要不是当然要不是有人把它拍下来了以后放到网上去，然后当地媒体报道了，美国是不会披露这个消息的。但是美国其实情报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东西，所以美国也知道在这个平流层的这个竞争啊会非常激烈。那美国其实在这方面呢也花一点力气，这我觉得这是下一个各个大国在那个地方争夺的一个地区，因为那个卫星啊，低轨道、高轨道的卫星那个都已经占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低的呢，飞机这些东西但已经是很正常的了，所以飞艇在这个空间，可能是中共是又开展了一轮新的，你说军备竞赛也好，就是竞争也好，很可能是中共启动的，那么对于各个国家来说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是是，那沈所长，我们也看到这次气球事件，刚才恒辉先生是说，美国其实很早，比如说在2019年就已经监测，但这回气球在全球各地发现之后，还是感觉到各国还是有一些意外的。所以您对中共这个，就是他在2015年就成立了就是对应美国的太空军嘛，然后川普是在之后才成立了太空军，但是在平流层这个领域的话，似乎之前全球都没有太西方社会没有太注意到，是吗？
是的，那这是这个气球的这个所属的部队啊，有两种说法，有人说这个是战略支援部队，我们知道战略支援部队当然就是一个太空一个网路，那另外也有说是火箭军，那如果属于火箭军的话，可能就是飞弹飞行的气象或者是导引之类的相关的功能。那我们看到中共从2019年开始啊，这个发展这种高空气球或者这个间谍气球，其实就正如刚才恒和所讲的啊，其实在不同的空程他都希望掌握这样的制空权，或者是在这个地方跟美国的这个竞争。那我们知道刚才有提到这个低轨道卫星，中共也很想在低轨道卫星发展更多，像比如说发展出星链，那中共现在正在发展所谓的星网，他希望说能够建构出跟星链一样的满布在地球这个低轨道的卫星，然后协助征收。那我想这个平流层的这个竞争，过去大家认为说这个气球是功能有限或者非常廉价，收集的情报可能没什么价值，但是经过这个相关的监侦或者通信或者动力设施的改良或者精进之后，那现在气球已经成为它其实能够弥补高空侦察机或者是人造卫星侦察的一些相关的缺点。那这方面的这个运用啊，就中共来讲可能是越来越广泛。那对其他国家来讲，就是如果说发现这样的气球，如果是在临近的高空，它没有进入领空，也许就可以，只要不披露在媒体的话，也许就是监控就好。但是进入领空，已经侦测到你内部领土里面的一些重要战略设施，它其实敌意或者是它威胁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必须要采取强烈的作为。
嗯，是。那其实现在这个气球啊，对欧洲就是东欧战场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包括像现在在乌克兰上空，他说发现了6颗俄罗斯气球，但是这气球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嘛。那现在就是乌克兰正在寻求西方能够提供给他战